证明来回应，确实我们两位弟兄所说的，尤其我们家的弟兄特别谈到玛利亚，特别记载玛利亚的事情很多，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玛利亚被记载，从第26节一直到56节，这样一大段都是在记载玛利亚听见他要处理生孩子，他去求证他尊主伟大的颂词，以及再来就是第二章，玛利亚他在伯利恒他生出了一位救主，然后有天君天使来传报这样的信息，牧羊人去传报这样的信息，而且玛利亚把这件事情都存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又特别记载孩子的父母到耶路撒冷去，照着律法的规定所办理的这些既定的事情，这个都跟玛利亚有关系。特别在最后记载耶稣他12岁同父母去守节期的时候，他对孩子没有告诉他，同他们一起回去，让他很伤心的去寻找他，3天以后才找到，原来他在圣殿的里面跟那些教师们一起在那边研读神的律法书，而耶稣跟他说的这一句话，我岂不是应当在我父亲的地方吗？那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吗？和他说他们不明白，那可见从耶稣的降生这件事情一直到耶稣12岁，确实玛利亚并不明白，虽然有这么多神奇的，都有天使，有圣灵，有很多这些他以前都没有遇到过的，实在是很难一时马上能够来了解。1岁到第12岁，12年的他还是不能明白。今天对我们来讲，对于神的这种很多奇妙的这些作为，尤其是记在圣经里面的这些事情，作为他的父母的人，他对他这样的一种儿子，他所做的和他所说的不能够明白。我们或许会认为，那这样的话连他父母都不能明白，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家的弟兄会强调，当路加把玛利亚他在第二章里面强调他的存在心理，存在的心理不是像今天的女人一样的，他们会游手好闲，浪费很多时间，而不是把神没说的一句话他不明白却把它存在心中。所以能够存记在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这是玛利亚为什么他能够成为神赐福给他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不是存在里面，他还反复思想，这更是他跟其他女人不一样的地方。谁会去思想神的话呢？一般的女人都会说他们是感性的动物，但我发现玛利亚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杰出的妇人。我们会说男人是一个很理性，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男人比不上这样的女人，这种很冷静、很理性的这种思考能力、判断能力，不见得就是男人所具有的。神会拣选这里有两个女人，另外一个女人就是非常老的女先知。我们看路加所记载的女先知，如果就37节来讲， 现在已经84岁，这是我们中文翻译。但是如果小智可以发现说，其实是记载他寡妻84年了，也就是说他当寡妇是84，84是7×12，他这个跟七的胜数和12的胜数，那特别有关系的。这个跟他同丈夫住了7年，七也是一个胜数，胜鬼的。他特别强调他是童女，如果从14岁是童女出嫁，那加起来他应该是105岁。特别记载这么样的长寿的一个老女人，她只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那我们可以发现她这个84年是怎么过的呢？我们要了解84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时间。人的肉体是有限软弱的，人有人自己的情欲需要，喜怒哀乐。她没有丈夫，她反而以神做她的丈夫，专心来的服侍他。那他一定会面临的就是肉体的情欲问题，肉体的情欲问题以及很多的淫诱。圣经记载说他是用禁食祈求，另一方面就是座位的侍奉神。他在这样的一种一般人是很难以想象的一种寡妻的生活，他必须要对付这种情欲，情欲好像热火一样的会焚烧，那他必须要很冷静的、很理智的来攻克己身，叫声唬我。所以我们说圣经上路加特别记载这样的一种女的限制，她对神的话也应当是像玛利亚一样常常存放在心，纵然不能明白，然后放在心里面。就这位女先知来讲，我是比较能够去了解到路加的笔触，她一直放在女人身上，对比我们弟兄说的，这是个很特别的男人不行的时代。就比当时候的祭司领导们，他们在圣殿里面的把圣殿当成买卖地方，当成结欧这样的一种污秽圣殿，那竟然有这样的一种杰出的纯洁的一个寡妻的女人在那边守候着神的殿，有没有受污染？对比出当时候他们那一些人，那一些男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他们的主，而他们所行所思所做的是一个淫乱的事情。那我就是真的佩服，在当个时代耶稣要降生之前，他跟这个西缅一样等候在等候，盼望在盼望，煎熬在煎熬，煎熬到那么久，神没有让他们失望。一个真正能够在苦难中坚守神的律例典章，克制自己的肉体情欲，从孤单寂寞无可奈何当中专心的以神为他的主，盼望神的救恩，这位主的基督来到，他还是以作业来侍奉神，这种文学的描述方式来表达出他是一个属于真正的神的一个祭司。所以我们今天来读第二章，我倒是在另外一个男人，就是西面，他的描述的方式正如我们弟兄所说的，圣经所记载，他不写西缅他到底他的出身如何，他的地位如何，和其他的特别会详细记载的他都省略。那么路加他特别来强调他这个人，他的人品是怎么样，也就是他在宗教信仰上面他的一个杰出的一个表现。在当代来讲，公已经失掉，你可要说你这个字是意思是说，就律法的角度来讲，他是遵行神的一切律例典章， 这个义一般谈到神的义也是用这个字。又就对待当时的人，大家都在犯罪当中，那才会凸显出他是公义，他是公义的，那表明其他的人不是真正公义。神的义是形是名词，那这里的公义是形容词 ，because 名词或形容词都一样的，反正就是他是在谈到，就当代的人来讲，会真的去实践神的律法，是真心从内在里面去喜爱律法的，少之又少。可是竟然仍然还有西缅这样的人，仍然还有这样的老女人。那就会让我们感觉到神还是在当代，他会留下属于他的人来做完最美好的见证，长久的时间忍耐的当中成为他在世上的光，然后他们就真的来找到了，得到启示，看到了这个真正的光，也就是救主。圣经这样称说主基督，我们知道主就是亚威，基督呢是亚威的基督，那这种写法就好像说亚威的脸，亚威的话，那这里想说亚威的基督，这表明是这个基督是属于亚威的，是从亚威那里来的，他强调这一点，而不是说今天我们讲这位基督他就是那位亚威真神，这是很荒谬的说法。另外他特别强调虔诚，我们知道虔诚在圣经里面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谈到那些虔诚的由海外里面回来归国所结起的这些虔诚的犹太人，就是用这个字。所以我们大约可以设想，这个人可能也是海外回来的犹太，所以他的计划里面很特别，他说一个人过去曾经有一个人，那么他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种计划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感到很特别，就是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由海外来，那不得了，他是长期要住在耶路撒冷，那这样的人如果对照就当时候他跟这个孩童他们的父母每年坐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来看，所以当时候还是有一批人对于神的话、神的这个律法，他们还是忠心的，虽然少之又少，还是有。那么我们知道，由西缅这样的人来传讲出来的信息，不是他个人。圣经不断用三次这个灵，就是圣灵来记载，这其实不是出于人的热心能力，这是出于圣灵他的存在。所以二十五节会说又圣灵过去一直在他身上，圣灵一直过去在他身上，那这样的一种油跟这一个人，他过去呢，他一直就是公义虔诚，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都同样用那个字 hand。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一个真正有圣灵同在的，一直保持有圣灵同在的，他应该是一个对律法上非常谨守的人，因为律法是圣洁的，那么圣灵是圣洁的，有圣洁的灵同在的人，所以他会记载他这个人又是公义虔诚的。就律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律法是引导人家能过来到那个救恩的面前，所以一个真正来实行律法的人，他是一个真正有盼望的人，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安慰者要告诉我们，就是苦难的一个负面的说法。安慰这个字是跟一般我们说圣灵是保惠师，那事实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他要离开世界，然后来到天父那里， 他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那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常常盼望的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保惠师，在这里是指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另外另一个盼望就是38节，一切盼望耶路撒冷的救赎的人，耶路撒冷的这种救赎的这种盼望，以及这里的一种以色列这一种保惠师的这种盼望者，我要详细的再讲一下。就恩论来讲，耶稣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说是以色列人的那种荣耀，又是万民启示的光，这个就原文来讲，32节是这样讲：无论是外邦人的或是以色列人，这位救主是他们的光，他们的荣耀。而且特别是外邦的启示，特别是启示，我们中文换成照亮，是以色列外邦人的启示。我们从保罗在加拉太书4章有句话，4节，他说等的时候满足，他就呢由一个女人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目的是要叫在律法下的人都能够得到救赎。耶稣基督他必须要按照圣经上所给我们的计划，也就是在律法书里面记载的，他必须是生在一个女人之中，这从一个女人出生，这个要应验创世纪的3章。那女人她因为犯了罪，她被神刑罚，她在生育上怀孕上她加倍痛楚苦楚。可是另一面她对于蛇里面的咒诅却说，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跟她呢蛇的后裔一起来对敌。古时候代表的就是撒旦，撒旦的这个种子后裔要跟女人的这个后裔对敌，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要呢打破她的头，而蛇的这一个后裔是要来伤她的脚。耶稣一定要从这样的女人的后裔，就是跟我们人一样道成肉身。所以道成肉身是一个对蛇的一种宣战。所以我们弟兄会谈到天君，会谈到天君就必须有一个元帅出现。希伯来书2章说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要带领一些这些他的子民，就是那使他们可以成圣的那一位，那带领许多成圣的人可以来归回到那位父那边。因此从一个女人出生，路加他必须要很详细的来讲1章到2章他是怎么样的出生。就历史的角度上来讲，希腊罗马人他们要相信一个救主，就像我们弟兄说，他不是一种神话式的一种人的想象空间的，他乃是实际上符合历史上的记载。所以路加他在记载耶稣的降生，他是符合了当时的阿古斯都他叫人家来报名上阵。报名上阵有人去推查，阿古斯都有2次的报名上阵，最近的一次是主前的8年，都有人推知说可能耶稣基督是7年或8年的时候生的。这个当然是今天我们来推知耶稣的这个出生的这个那一个年大概差不了多少，但确实他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不是一个因为一般所谓的这个神话人物一样的人造出来的，那确实一个历史人物。他出生有他的地点，就是在伯利恒，是大卫城，而大卫是一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记在圣经，所以大卫是可以信的。大卫的后代有他的家谱，也是可以信的。然后他的这一个父亲约瑟，他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然后他与他的所聘的妻玛利亚，就一起来到伯利恒， 由拿撒勒来到伯利恒。我们也知道拿撒勒是一个加利利外邦地，伯利恒是一个很有名的大卫城，他出生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伯利恒，在这个城，这个是一个也是要告诉我，虽然他是降生在这一个巢的里面，应该不是马槽，这是很卑微的，但是他是一个大卫城里面的伯利恒，那是君王城，所以他还是有两方面的讲究。就人来讲，他出生在一个卑微的穷苦的一个木匠的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献上的一种一对斑鸠和两个雏鸽，这是穷人献的，一个穷人的家庭也没有一个好地方可以让他们可以移居，住在这一个伯利恒的大城的这一个这个好的旅舍。那时候旅舍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多旅馆，那只能作为一个客栈暂居的一个地方，尤其那么多的人如果回来受劫，那么大概有钱人都在耶路撒冷或是附近的地方都占满，穷人家就不可能能够跟一般人比。但是圣经就要记载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玛利亚的产期到，她跟我们一样，她要来十月怀胎，我们也是一样的十月怀胎，同样出在一个母亲一个女人，好像夏娃一样的，她被刑罚，她的这一个生产她需要是加倍苦楚的，玛利亚是在这个苦楚的里面加倍的苦楚，而她是处女怀孕生子，是出于圣灵的。圣经把玛利亚的这种产期到了满了，这种满了跟第二十二节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那一种满了，他常常在强调自己的满足。所以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到了日期满足，传道书里面讲到凡事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等等的，这一些都是要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事情都有他的定时定期，绝不更改。当然定时定期是要让人家知道人真的是不能够做什么，人只能在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神的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但也把敬畏放在人里面，那告诉人时间不是人定，时候不是人定，但时候到了，神定的时候到了，他都出生了，所生的是一个投胎的儿子。这个对照的就是第二十三节环头生的，这个原文里面是说他头他是打开他的子宫的，因为他是要引用的是出埃及第十三章，他在希伯来原文就是子宫是打开的，所以他引用的他所用词他是必须一样，头生的儿子那就有第二胎第三胎。天主教以前他们就为了要强调玛利亚是绝对的贞洁的女人，没有跟你男人曾经同床过，所以一直就把认为耶稣的这一些的同母胎生出来的这种兄弟就当成说他是一种国属式的，也可以称为兄弟，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明知圣经上用投胎，那就表明他不可能，玛利亚是没有以后再生出其他的孩子，投胎的那就证明还有其他的孩子，就不要讲，所以就不必再讲说他说是一个伯祖的不是亲生的。这种天主教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悔改，仍然没有改过，他们高举玛利亚到一个地步，认为他是上帝之母，他甚至说他是升天的，甚至于他可以 为我们代求，那跟耶稣祷告不行，你是要透过玛利亚代祷，你更功效。那有人就开玩笑说，那玛利亚的母亲那祖母那更有功效，那上推下去的话，那到底要向谁来祷告呢？这是天主教，所以以后才有抗议中，就是今天的新教改革，他们反对的就是玛利亚的一种崇拜。但是我们因为有的抗议中太过于抗议玛利亚，所以就忽略了玛利亚世上神为什么要拣选他的一个目的，和路加来记载在里的目的。其实我们看玛利亚第一章谈到他的信心顺服，他的认真求告，以及他所说的像先知一样的一种内容。那里面的内容我们如果不厌其烦，从一章四十六节到五十五节，我们可以发现，那可以说整个的路加福音就是按照玛利亚的这个颂旨的内容，神身高卑微的，而对那一些高傲的来打击，他使那一种富足的空手无助的那些穷苦的人，然后他要按照神的这些的一种给亚伯兰的那种约，他要去纪念，他要给那些敬畏的他的人，他要给他施怜悯等等，这些话事实上是路加福音的一个主旨，主要点就是放在那里。所以玛利亚所说的这些话，他真的不是简单的话，他跟那一个你的这一个先知，这两个人，一个处女，一个是寡妻，也没有再嫁。那有的人他们反对天主教神父，说他们是没有结婚不对，尤其路德他当初反对他们是一个修道士，反对这样的一种不结婚，所以他自己就结婚了。事实上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主耶稣基督本身也没有结婚，约翰没有结婚，使徒保罗他也强调有一种恩赐，像主耶稣说的能够不结婚，那是比结婚还更好的。那这一点是我们一般新教的人比较忽略，而且不强调，甚至反对的。那保罗说，你们如果能够像我，那更好，因为能够不结婚，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他从前到后他都是在强调，到底我们基督徒在新约时代，我们结婚这件事情，到底对肉体上面里面的结合，和真正的跟这位属灵的这一位神以及我们的主联合，到底哪一方面要如何来平衡，这保罗的很实际的一个教导。如果你是已经是寡妇了，那最好是不要再结婚，守株安产。如果要把自己的女儿要当成一种处女给神，让他们能够身体跟圣啊汉山连我都能够圣洁来侍奉神，他说这个更好。如果保罗是这样教导我们，那我们就不能忽略，我们今天的人一定要说要结婚，一定要生子，那这种说法不见得就是圣经真理。圣经的真理里面，就新约的角度来讲，他强调的是天上的福气，所以福气是由天上的天使来传报的，荣耀是要归给天上的那一种天神，地上的人要作为神喜悦的人，那神把这一些平安归给他。所以人的盼望首先的是要由天上来的这位救主，透过一个女人跟我们一样带着肉体，那却是在肉体当中同样遭过苦难试验，还可以顺服神的律法得以完全，这样的学习是一生的功课，一生学习律法，一生来克服我们的肉体的这个软弱，然后我们可以得以来实行神的律法，而不是因为律法的这一些事情 因为肉体而变成让律法变成软弱不能实行，不是的。反过来讲，那是因为罪在我们人的肉体上面里面做工所造成的。今天神的救恩就是要透过一个肉体，他跟我们人一样的，在苦难当中、饥饿当中、贫穷当中、卑贱当中，这种种种肉体上里面的难处，他可以且以不犯罪，还可以完全的来乐意的来顺服神的律法，来得以完全，像耶稣一样。所以第二点，耶稣一定要生在律法之下。圣经在记载第二章特别记载，从第21节一直到24节，他不断的来强调，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跟他起名叫耶稣，这个都跟律法有关。所以耶稣要成为一个律法之子，跟一般的犹太人一样在律法之下。那么他同样的在律法之下遵守律法，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期，女人生子要七天不洁净，好像女人月经一样，然后再加上33天家居在中东，因为他是不洁净的，直到他的血缘洁净了，来到第40天还要上殿献上这种洁净的礼，来赎推他以前的罪污秽。所以第二个女人生子的条例，洁净的条例，耶稣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条例下，同样的头圣呢要献给神，记着在出埃及记第13章。为什么头圣要献给神，我们弟兄已经讲过，不过我在不厌其烦的来讲到，因为神是当时用埃及人的头生的，无论是人或牲畜，来作为赎价，才赎出以色列的。神是用代价来赎出来的，是用埃及这些不信的人的赎价来赎出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他每一个头生的要用50颗的呢，来作为一个赎价还给神。日后神用利未人来代替每一个头生的来侍奉神，所以头生的理当侍奉神。这个只是一个，就圣经上来讲，就侍奉的角度来讲，头生的本当要来侍，要来跪给神。所以耶稣他是头生的，他理当他要在父的这一个家中，而不是他回到他的家。可是他的父母不了解，作为一个救主，他必须以他的父的事情为念。所以我们今天耶稣如果他不是在律法下，他不可能成为救主，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最后就是要谈到他要把律法下的人赎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因为律法下里面的人是受律法束缚，因为律法里面规定人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去做，他才可以得救，可以得活着。可是我们圣经上说，律法却成为一种捆绑，把人圈在罪里面。律法为什么成为一种捆绑？不是律法本身是错的，是不良善的，是不属灵。保罗在强调不是这样子，是人在罪中被卖给罪。人为什么卖给罪呢？虽然人是属肉体的，什么叫做属肉体的？我必须要再讲解一下。你是在肉体的，和你本身是肉体的，以及你是属肉体的，那还是不一样。属肉体的意思是，他是凭着肉体来做事情。你是肉体的，表示你是出生于父母所生的，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但是你是肉体和你是属于肉体，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肉体的是因为他听从肉体的话、肉体的意念来做事情，这称为是属于肉体。所以他是要把属于肉体的，而这些人他呢愿意来听从罪在人的肉体所有的一种引诱 而他也不依靠神的灵，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克制，以致他没有办法服应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到耶稣是肉体，可是他不是属肉体的，他是肉体，可是他在苦难的当中坚守律法，依靠神的圣灵帮助他，可以胜过肉体，他就不是属肉体的。保罗教我们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肉体我们应当有个正确的看法。你如果是属肉体，也就是你是抗拒圣灵，那不遵守神的律法，那你是属肉体，那你今天这样的人，那你今天是没有办法成为神要拯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拯救的一个选民。神要拯救的是谁呢？你虽然是肉体，你肉体是很软弱的，有病痛的，但是你在痛苦病痛当中，你在软弱无力当中，你可以深深的了解到，那人只能依靠神，单单仰望神，不是你的才能，不是你有很多钱，不是你有多少美貌，不是你有多少学问，不是你有什么，而是你单单只能有你一位主，就是你的神。好像亚拿一样，他没有什么好依靠，他寡居的，没有什么好靠，圣经也没有记载他有儿女，那么他只能单靠神。神要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只能单单的来依靠这位神，只能以这位神做我们的荣耀，他是他一生里面的盼望，好像西缅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对救主会变成不了解，是因为我们太重视的就是肉体上的事情，我们太重视的就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太重视的就是这个罪要给我们的有很多的教导，很多的习惯是罪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好好去分辨清楚。所以割礼要对掉肉体没有错，投生的要对掉的就是那个罪的世界，而拟人的生子条例是因为罪辖制的人，这三个是救主要救我们出来的。好像保罗说的，我们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肉体上不再属肉体，是属神的。他把这一个钉十字架和这一个世界来做一个对比。最后他谈到，我们耶稣基督是把我们从罪的这个权势撒旦魔鬼救出来的，这位耶稣基督透过圣灵他能过来救我们，也一定能救我们。但是有多少个人像西缅一样呢？有多少个人像女先知亚拿一样呢？又有多少个女人像处女怀孕这样的玛利亚，她一生里面要遭受多少的刀刺，来显明出她要生产抚养的要面对的这样的一种救主，啊，付出多少的苦痛，这一些我们不能不说。天主教有一些道理它是对的，因为它有坚持，因为它有强调，所以天主教它有透过有很多的神父修女，它做了很多很多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一个异教邪教，不可以这样讲。凡是跟圣经有关系而且是合乎真理的，是忽略的，我们就应当要好好的去遵循。耶稣基督生在一个女人的一个贫穷的家庭，生在一个律法辖制的底下，生在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是出乎污染而不沾染。耶稣在那样的一种时代里面长大，我们就不能够来挑剔说，今天你的教会很差劲，今天你的教会很落伍，今天你的教会很多人不遵守，所以你就埋怨，你就歧视。那你这样的话，耶稣是生在这样的时代的里面，耶稣怎么样的，玛利亚是怎么样的，而西缅是怎么样的，而亚拿是怎么样的，那就要做我们今天要如何得救，要如何来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今天就是教会的黑暗，教会的眼睛是瞎了，光是也给一个眼睛开的人看见，可是今天很多人的眼睛自愿力是瞎子， 把他们的耳朵把它蒙住，所以他们自己看不到光，就不能说今天神不救他们。所以这个光是以色列的荣耀，是外邦人的启示的这个光。你有得到神的启示吗？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仍然有所好奇，只光会埋怨而不存记神的话，又环护思想，又实际的靠着圣灵行出来，在这个黑暗的不愿意实行律法的时代的里面，你也能够成为光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挑战。荣耀归给神。